Avinu Makenu，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愿你的声音从3500年之前你在西乃山所发出的声音，今日依旧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心身灵都听到你的声音。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愿意。谢谢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伊特罗，叶特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这个部分，这个妥拉的第17部分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整个妥拉里面最重要的。但是称呼这一个部分的妥拉，竟然用一位米甸的祭司的名字，虽然他是摩西的岳父，可是当你看到叶特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就跳过去了。叶特罗是谁呀？或许第一次听见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知道摩西， 我知道神，甚至于我知道法老，埃及的法老，但是叶特罗他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来带出整个妥拉里面最高潮的这一段呢？让我们今天好好来思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许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看到几年以来我们在讲到叶特罗的这个信息。那今天呢，或许我切入的点会不太一样，而且可能也不会讲全面的，但是几年下来呢，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讲到了，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听，去跟随。叶特罗，出埃及记选墨第18章，我觉得我不能跳过，我还是要提一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一章会放在西乃山的盟约之前。而事实上呢，他们就是犹太拉比，犹太人的拉比文献里面讲，并不知道到底是这件事情发生，真的是发生在西乃盟约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可是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哈，叶特罗他是摩西的岳父。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其实这个叶特罗，或是我们前面看到出埃及记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摩西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那称他叫刘尔，是不是？这可能就是他的 title， 就是他的头衔，不一定是他的名字。一下是刘尔，一下是叶特罗，甚至于到后面又有其他的名字，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是摩西的岳父，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他便将摩西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带来寻找摩西，要来跟他会合。那我们从这句话可以判断说，当年当摩西这个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要往埃及去的时候，走到半路遇见了神的天使要杀他。后来这位他的妻子呢，希波拉呢，就拿着那个火石替他的儿子行了割礼，之后就没有再提任何事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判断 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带着两个儿子回去了，回到米甸他的爸爸那里。因为既然神要摩西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回来，那他实在是不需要带着妻子或是两个儿子再一次跑到埃及去，再从埃及出来，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但也有可能希波拉觉得太危险了，我也不去，我不去了，我宁可回去等候。叶特罗这一章呢，其实我们要很注意的地方，吸引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要看见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他来到了摩西的面前，摩西把一切神所行的这些奇妙的大事，神迹奇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来到这个地方，都讲给他听。哇，他听到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在第九节，叶特罗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据说呢，叶特罗是一个寻找属灵的，寻找真理的一个人。他对于属灵的事，真理，他非常的渴慕，而且他寻找。所以当摩西把神的作为讲给他听之后呢，他的心欢喜快乐，他马上就用他的口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妥拉刚开始告诉我们他是什么？米甸的祭司。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耶和华的祭司，他其实是异教的祭司。但这又有何妨呢？当他开始在寻找真理、真神的时候，神就造访了他，神就大开了他的心，他就听见了。所以当他听见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心里的那个踊跃，那种喜乐，他就宣告出来，他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这件事情太伟大了，在当时的世代，埃及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而这一位神，以色列的神，竟然行了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神迹，闻所未闻的，把他们带出来，过红海。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当你能够掌控水域的时候，全人类、全世界的人都要承认，你就是最伟大的神。或许这一群人留在他们记忆里面的那个挪亚的方舟，那个时候的洪水灭世，可能就是停留在所有活着的人类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印象里面。有谁能够掌控水？有谁能够这个不仅掌控，而且能够划分出生跟死，将以色列百姓从水中拯救出来，赐给他们生命，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这个埃及推翻在海中，全部灭亡在海里。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十一节，叶特罗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法老太狂傲了，以为他自己是谁，可是他现在说，我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个宣告是他已经弃绝了他原来的那个信仰，那个宗教了，完全弃绝了。谁最大？耶和华神。 他这么一个宣告以后，我们要开始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或是听过，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立约的程序。最后一个一点，他宣告，用他的嘴宣告他所做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所行的事情，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他是最伟大的神。他在这个当下，他归依以色列的神，所以他献燔祭跟平安祭。这个祭带着血，表示他完全的降服于以色列的神。这是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神，是他要服侍的神。所以他献了这个祭之后，他请以色列的众长老们都来了，亚伦摩西都来了，一起吃饭。这个叫盟约的饭，盟约的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吃完这个餐表示你没有回头路了，你只能往前走了。他是你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的话，下面从19章一直到24章，你会看见这位至高的神如何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在古代中东的背景上，你一定要知道立约的程序是什么。西乃之约最后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吃餐？有，在24章，我们会到那里的。所以当这个整个的盟约的过程，有血献祭，有血，然后有宣告，然后有启示，最后还吃饭，你知道这个约，这个盟约可不可能随便就取消？没有门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随便说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我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每一次都要提，就是教会啊，你在干什么？你能够宣告说这个盟约已经成为旧约，已经过去了，你是谁呀？今天我们可以讲，就是你是谁呀？你能够宣告这位神，他是永活的神，直到今天还活着的神，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人就成立的，而人竟然那么大胆，敢说这个已经取消了。弟兄姐妹们，不可能的事。就算地上两个人说要立约，开公司也好，不要，我们讲最好的就是结婚。哎，结婚是不是要去公证，或是要法官或是牧师等做一个公证，然后结婚盖章，对不对？完了之后要不要请客？请客了。你可不可能说再过几年说算了，这个我不要了，这个约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爱上别人，我跟随别人去了，有那么简单吗？你还是要走一套程序，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你要走一套程序的。地上的情况都是这样，而你谈到天上的这一位造物主、创造主、宇宙的大君王，比万神都大的神，他今天还活着，他是永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清楚这个约，整个约我们不可以轻看的，地上的国都不可以随便的，我们怎么能够对神的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2000年来继续的相信下去。感谢神，他正在做奇妙的事。那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见叶特罗，现在他不再是异教的祭司了，他是进入了，等于是接枝进入了以色列家了。因此在这个时刻，他向摩西提出来一些他的看法。摩西在那里从早到晚 百姓都在他左右，他要审判，这不太可能啊！男丁就有600,000呢，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啊。我们在这里虽然少少的，但是我如果敢坐在这里说好，你们有问题来一个一个来问的，也许没很多人都跑来了，对不对？我因为我们都有问题，我们是问，我们真的是都有问题的。但是呢，摩西一个人要面对600,000，我看他就是120岁，他活了几倍，都还可能都还没有审完这些人的问题啊。所以叶特罗一看他，这个不行啊。但是他很好，他告诉他说：“你办不了这些的，你要我为你出一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很合情合理的，是不是？然后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几个条件，你要选谁？敬畏神，诚实无妄。你不要小看这些字啊，因为我们人都知道你可以诚实，你可以表面诚实，你可以在人面前用话语使人相信，可是只有谁知道？神知道。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诚实无妄，没有一点虚假，而且恨不义之财的人，你要作为法官，你要审判事情，你一定要恨不义之财，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作为审判官一定是成为一位贪官污吏了。所以这他讲的就有这三件，敬畏神。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谁在看，神在看。你心里永远有神在那里。你不敢的。诚实无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暗藏的。人看不见的。只有神知道的，他要他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呢，应该是在百姓当中呢会突出来的，凸显出来，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长期的，或是几世代的，而这种名称啊，就是他的好名誉啊，是得到公认的。好，那么600,000人当中选出这样的人来，他选出这样的人来，然后摩西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提醒的，就是地上的邦国一定有法律，不管很多人都说都是从摩西的这个妥拉律法来的，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国家的律法，可是自古以来，你不要说我们常常讲，家有家法，国有国法，是不是？没有法的话，就怎么样，乱成一堆了。所以，这些设置法律、家规或是国家的这些法律是必要的。那我问你，神的国需不需要？你要有根据啊！神的国需不需要？
需要。
感谢主。我们用一句话，《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那你怎么讲？《士师记》在约书亚后面哈，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如果家中没有一个有，就是说做父亲的有权柄的，讲话是这个大孩子都要听的话，那么谁会爬到你头上去？你所有的孩子都会爬到你头上去。不要听，不听父亲，不听母亲的。国家也一样，一个社会也一样。所以我们就要讲到说，神的家教会也好，我们说团队也好，一样的，需不需要有规定？是需要的。我们要不要遵从？ 是需要的，否则就乱，乱成一堆，个人任意而行，个人都要做王，是不是？对，大家点点头了。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件事，神呼召我，对我这个人来讲，我所承受的这个使命，或是说神给我的话语，就是教导他们学习妥拉，从妥拉里面来尊神为大，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这里说啊，我要争大争小的话，对不起，我不会。我只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会告诉你的，就是你回到神的话，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唯一我们要听的，我们的耶稣啊，是不是我们要听的？将这个至高的权交给他，以至于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看人，不要看人。你千万，我讲过很多次，你们也不要看我，好像说我可以决定什么，我不会的。但是你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知道的。因为神也会让我看见，让我听见，让我知道的。可这些都不无关紧要，最重要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爱神的话，愿意行神所说的话，那么他就有希望。至于神要怎么用他，在什么地方使用他，这是神的事。听见没有？这是神的事。但是一样的，刚刚已经讲过，在团队里面会有，还是会有被选出来的人。就像我几次在讲，我在东京那么久啊，直到有一天我听到神告诉我啊，要按立谁做长老。那时候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从来没想过，已经很久了。然后经过祷告之后，可以，我就去找这位被神呼召的人跟他谈话。那这个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来的，你明白吗？不是从我来的，因为我们人有各有偏好，我们人各有各的选择，可是只有从神来的那个才是神要用的，才能够忠心在神的事工上。忠心很重要，信实忠心非常重要，敬畏神，刚刚在讲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是一个透明的人。我们感谢神，真的。那我继续要讲下去，就是为什么叶特罗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要放在这个这么非常重要，十九二十，我们再讲下去的话，你就会知道太重要太重要的这个事件的前面。或许你们已经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神是一位自隐的神，神是不张扬的神，神不是那一位哎，你们要看见我，哎，你们要知道我的那一位神，他不需要，明白吗？所以当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一句话，我的看法就是，当西乃盟约这么重要的盟约被叶特罗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除非是那个有心的人，或者说对神的话语真的要好好去挖掘的人，或是要更认识他的那个渴望在那个人心里面燃烧的人，他才能够看见，他才能够看见。叶特罗很重要，但是神借着他放在这个十八章，虽然这个编排神每周妥拉的是出于人，可是我相信这些出于人的那些拉比们所决定的还是有神的带领。我这些年来常常发现，每一次的读妥拉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让你会跌破眼镜， 跟着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有关以色列的事情，或是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团队有关的事情，很对齐耶。你让你会非常的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更是要非常非常的专注于说，主啊，所以这个妥拉真的是活的。那你借着今天的妥拉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告诉我什么呢？你要我看见什么呢？我等一下跟你们做一个见证，真的是很奇妙的见证。但是我们在讲这些之前呢，我们要先看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哦。进入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两节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思想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色列百姓从一开始用眼睛看见许多的大神迹。今天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位耶路撒冷一个拉比，他特别就提出来这个要你注意的地方。过去你是用眼见的，你看见这么大的神迹，那么多的神迹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你站在旁边看。但是进入了十九章之后呢，你是用什么？他不是给你看，因为你在埃及的时候，你看见的是法老，你看见法老，你看见埃及人，你看见埃及的土地，是不是？你看见神那个大能的手施展他的那个神迹奇事，这些灾祸降在埃及，你看见，不要说你看见蝗虫，你看见这个黑暗，你看见长子被杀，你就看见。眼睛看见，你信不信？信。你看见红海分开，你看见你走过去，你也亲眼看见埃及人被水淹没，全军覆没，是不是？可是来到这里，十九章开始，你要面对的是这一位至高的神。这个他说，你们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看见，其实这个是一个比喻哦，就是好像鹰一样把你带出来，是你们看见，是神把你们带出来的。来到这个西乃旷野，没有其他东西，就是那个山，就是那个云柱，就是那个火柱，然后你看见整个山充满了你过去没有看过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雷轰闪电、密云、叫声。对他们来讲，他有没有看到神？他有没有亲眼看到神？但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以色列的神，独一的神，在跟着他们以色列百姓在一起，跟着他们，神跟他们。可是他看不见，他们看不见形象，没有形象给他们看，只有什么？听见，只有听见雷轰，打雷的声音。不怕打雷的人举手。我也不怕啊，不怕打雷。但是我告诉你哦，雷声、闪电，怕闪电的人举手。有一年，2019年在耶路撒冷，我们住的地方11楼啊。那天晚上就是祝棚节过后，大家都在等候着那个下雨，这是求雨，这个时候要下雨。那天晚上应该还没有过去，竟然整个耶路撒冷是乌云密布。然后我们在那里那个整个的晚上，你看见那个闪电从这边闪起一圈，你看见那个闪电，很可怕的。虽然我们有 我们又起来要拍照，我们有一个姐妹还睡在棚子里，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祝棚节的棚子并不是你睡在那里很舒服的，是闪电雷轰然后下雨，他最后没办法抱着他的被子枕头赶快冲到屋子里去哦。可能那2019年祝棚节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可怕，那个闪电不是说噔噔噔这样子而已，他是这样每一个地方整个围绕着耶路撒冷一圈你都看见那个闪电。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以色列遭遇多少事情，因为拉比有讲在祝棚节之前如果下雨的话不太好，要祝棚节之后下雨就好，可是这个是在祝棚节之前从来没看过的。好，他们看到雷轰闪电，还看到什么？脚声，脚声。你们刚刚吹脚，我们的弟兄吹脚，我要请问我们的弟兄，你吹脚可以吹多久？就说不停吹下去吗？还是哈？
那个有嘴劲的问题，嘴劲你来吹，吹大概最长大概一分钟应该可以，
一分钟左右。对，就是说你吹脚的话，其实你那个人的那个气管肺活量还是有限制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吹十分钟一个小时这样一直吹下去，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要休息了。就算你很会吹你也要休息一下了，这不可能的。可是我告诉你，在这里的脚声啊，那个脚声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且是声音不断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听到的。我们刚刚弟兄吹得很好，真的哇，我都真的很感动，那种感觉，那个声音。但是你在这里，我用嘴巴形容，看着文字所讲的来形容给你们听，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站在那个地方会吓坏了，就是吓坏了。又是打雷闪电脚声。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随便吹脚。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那个时候买脚，对不对？哇，很高兴，就在这个住的地方就开始吹脚。那些真正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他们会问说，发生什么事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想他们现在大概比较习惯一点哦。不过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这个教导，就是你不要随便吹脚，因为对他们来讲，脚声是有意思的，不是没有意思的。你学下去你就会明白哦。所以在那个当下，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这个西奈山脚下。我不记得我以前讲过没有，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个或许有或许没有，因为这个实在是讲过很多次哦。就是那个西乃山啊，他们来到那个山脚下，但是从拉比的那个文献里面看到讲到的，就是这个山其实是整个翻过来覆盖着他们的，就是浮起来的啦。我就问讲叫浮起来的。就在这个当下，在今天这个时刻，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是自然的，是有很多那种他们一定会害怕的。你如果说他害怕，是我觉得你不能怪他，因为没见过，除了我们的摩西，我们的拉比摩西之外。为什么？因为他一下子爬上去，到了上面，神说下去，然后带谁上来又上去，上上下下好几次，对不对？他完全没有看到那种人看是可怕的，他看见的是这位神的 magnificent 那种奇妙奇异的那种，是他过去所没有经验的。他在埃及皇宫长大，那个埃及皇宫我们刚刚讲过，他是整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完全不能比，比起来就是等于是老鼠洞里面的，完全不能比。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神，认识了神。那我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他们来到了这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这一句话，出了埃及地，这是过去式，出埃及就是已经过去了，在那一个点上过去了，来到了这一天三个月。其实从逾越节那个晚上出发一直来到这里，其实大概就是第47天，47天，不是50天，因为他们之后神要他们3天自洁，2天自洁，第3天他要来，就是要跟你们立约，而第3天就是五旬节，就是五旬节。所以他们是在五旬节领受妥拉，所以五旬节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领受妥拉的婚约，就是等于是结婚纪念日，如果你可以明白的话，就是结婚纪念日。 OK， 那这个呢就是现在是，他们那一天来到了这里，现在是 OK。 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二节，第一节说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第二节再重复一次，他们离了利非丁，在利非丁他们遇见什么？亚玛利人，是不是？他们打败了亚玛利人，他们离开了利非丁，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今天的重点，我要你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来看的，因为这是从那个拉比文献里面他们所看见的这一句话。你看，他说他们来到了西乃旷野安营，第二节，他用的是复数，你看到我写的那个字哈，瓦亚哈努，瓦亚哈努就是复数的，他们来到了那个地方安营，整个以色列百姓安营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接下去呢说就在那里的山下，这是西乃山的山下安营，他用的却是单数，他用的却是单数，你看见了没有？那个字瓦亚哈努就是单数，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一个只是一个复数，一个是单数。好，为什么要前面用复数？为什么后面不用复数？因为都是以色列百姓的安营嘛，对不对？为什么后面他要用单数？我们就要请问这些犹太拉比们，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常常讲说灵恩派啦，或是说那些神秘派啊等等的。可是我告诉你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跨所有的这个领域的，他不仅是实体的，他也是属灵的，你看不见的，你要认识他，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你要认识他要从各方面的。那他为什么讲说第一以色列从利非定一路的行过来以后呢，他们怎么样？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发怨言，是不是发怨言争吵，而且呢不服别人，就是不服气，各自为政，士师记早就在上演了，是吧？所以他用复数表示各自为政，他们安营不和，吵架，发怨言，打来打去的。所以妥拉，我们讲过妥拉其实不是律法书，妥拉是什么？是教导训诲。那你怎么知道他在教导什么？原来你要学习，喜欢希伯来文你就学下去，你就会看见说，哦，原来他们里面有含许多的含义，那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复数，可是在山下安营呢，现在西乃山就是神的山，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合一的群体，用单数的。那这是妥拉的教导，来到这一点上，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条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个吵架吵架吵架，争吵争吵争吵，这个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这一群人，怎么会来到这山脚下，就变成好像一个人，好像只有一条心？为什么？我告诉你，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神迹。是谁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人一条心的？神。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成为一个人，不能一条心的话，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当下跟神立婚约，你明白吗？所以神在他们当中这一段时间，他们其实进入了，来到西乃山山下，他们其实进入了一个非常，就是说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绝的，不一样的，是神所创造的。就像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一样，那个时刻，那个美好，他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一个时刻，明白吗？就是那个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这个时刻，他们非常的同心，非常的合一，而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摩西才被呼叫到山上来，来做什么？来领受神的话语，妥拉。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先暂停一下，思想一下。你怎么能够领受妥拉？你怎么能够在里面合一？使神愿意我们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能够再来，他在等候的是什么？我们以为说他在等候着他话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成就了，那么他就来了。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我们。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啊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的话。我们以前常常听一些教会的人把它当成什么？这个就是大祭司的祷告，有没有听过？就是最后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第十一节，十七章第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那个时候还在哦，他们却在世上。所有属于我的，他的门徒属于我的，所以父，他在对父祷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一定要的，因着我的名耶稣啊，这个名字来保守所有属于我的。如果你不保守他们，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就会失落了。然后不仅保守他们，要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啊跟阿巴父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二十节这整章我们都值得常常去读的，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两千年来从使徒们开始传讲神的话语，直到今天，我信他所讲的话，我信了，那包括我在内，是不是包括你在内啊？包括我们在内，使他们都合而唯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合一，你才可能在他里面。你要是不合一，你其实是在他之外。这样明白吗？他讲得非常清楚，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耶稣啊，为什么会讲说你们 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世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谁，是我的门徒，是不是？所以门徒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我们常常忘记，而且我们常常就不看，因为我们看自己，我们不看看这一句话，他所说的话，他说你要合一，合一。我等一下再解释给你们听哦。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哇，阿爸父赐给耶稣啊，因着他所做的，赐给他荣耀。他说我已经赐给你们了。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因为他要使我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他在祷告，他在向阿爸父神祷告，一直讲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他们在你，在合一，他们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就是这么简单。二十三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有的钥匙，所有的关键点，就是在于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们，合而为一，你认得这四个字吗？写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不难啊，笔画不多。但你知道什么叫合而为一吗？你知道耶稣的最后这个祷告完全是妥拉的教导吗？我刚刚在跟大家讲的，在西乃山上，如果以色列百姓这些拉比们为什么会看见，如果他们不成为一个人一条心的话，摩西无法到山上去领受妥拉。所以你觉得耶稣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讲的是新创出来的吗？绝对不是，他在讲妥拉，你明白吗？他在讲妥拉给我们听，而这个就是西乃山的婚约的先决条件。先决条件，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一条心，你要先跟神联合，然后你彼此要联合。讲个比较，或是用我们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讲，什么叫合而为一哦？我们做父母的，请问你的孩子跟你是不是从你而出的？你跟他有没有关联？因为他从你而出啊，你生他的，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你的延长？等于是你的延长，像不像？是不是？是啊，孩子是你的延长嘛？夫妻两个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他跟你有没有关系？有。他的里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你的夫妻？有啊。我里面有没有我的父母过去？有啊。我在推到最前面，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他造亚当，按着他的形象造人。请问你，亚当是不是神的延长？你要听进去这句话，亚当就是神的延长，因为他像他，他造的时候就像他，不管他有没有犯罪，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有的，对不对？好，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堕落了，被赶出伊甸园了，但是从亚当而生出来的，亚当生出来的亚伯、该隐、赛特，这样子一路下去，请问这些人跟亚当有没有连结？当然有，也是他的延长，所以我们才会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所有的人都犯罪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妥拉的教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那么多，你如果不懂，你就真的不明白说他犯罪干我什么事，我又没有犯罪。我跟你讲，这就是这个延长，就是在延长下去，所以全部的人都犯罪了。所以耶稣啊要来，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带着亚当的身体？不可以的。我们现在要跟他一样。保罗在那个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啊复活之后是一个 完全新的形体。他不是，他不是，你不能讲说他是第二个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用土做的，你明白吗？你可以讲他是最后的亚当，最后了。他死了，可是他复活之后，他是成为新的人类，第二个，不是第二个亚当，是新的人类。而当他是新的人类的时候，我们这些信的人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不是他的延长啊？跟他一样，这样明白吗？我们就跟他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像他，我们像他，我们不是亚当的后代了，现在还是了，就是说我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得赎的时候，可是我们会得到一个像耶稣啊一样的，但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叫延长，这个叫做生命的延长，这个叫做合一，这个叫合而为一。好，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 Mishpatim，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你要怎么眷顾人，你要怎么怎么，就讲说好。他说，有那个犹太拉比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在 Mishpatim 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你的弟兄是贫穷的，弟兄是贫穷的，你就要借钱给他，就要借钱给他，不要拿利息的，就是给他帮助他。帮助他，但是你知道，他说希伯来文里面在教导的，让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说这个贫穷的人是谁？他说就是你，就是你拿钱给这个贫穷的人的人。好，你要仔细听哦。这个人很贫穷，你把钱给他，那谁是贫穷的人？他说就是你，你是贫穷的人。那为什么我会是贫穷的人？我有钱呢，我可以帮助他。他说你的帮助必须要跟他一样的心，就是你要成为他，你要成为他，跟他合而为一的那个帮助。你听得懂吗？就是要跟他合而为一的那个帮助。你把钱借给他的时候，你跟他是在同样的一个地位上，同样的一个情况上。那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的你的心，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吗？你会觉得自己比他更好吗？不会，因为他跟你一样，你跟他一样，是不是？所以你跟他合而为一。我们有没有学过这样？我们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深度？感谢这个犹太拉比文献所写的，他就跟你合而为一，然后你就真的能够爱人如己，是不是？你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如果你看他是贫穷的人，我把钱给你，看他就不在我已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的话，你不爱他，他跟你没关系，他是你的兄弟，你跟他无关，是错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听到耶稣啊说，这整个妥拉的重心点就是爱神跟爱人。好，我要接下去讲，我们可以讲我爱神，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我爱神，可是你看不到他，甚至让你看到的时候，或许你吓坏了，你或许你眼睛都不敢看了，耳朵都这个，所以他要很小声，跟你讲话啊。可是你要知道哦，我们的信仰不是个人好就好，我守妥拉，我遵行神的话语。我遵行他现在今天十句话我都没有违背，像今天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是不是？这位他说我这些我都做了，我都守了，我爱神我爱人啊，但是你还有一件没做到啊，就是你要把你的钱，把你的家业，这个 卖掉，然后来帮助这些人，那这个人就做不到了。这个人做不到了，因为他家业太多了，是不是？好，这个就不表示，就表示你没有学到妥拉，你没有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常常讲，我们以为说，哦，我只要礼拜六来听听看，然后我们回去，就是想，一个礼拜七天，或是，我就照着做，有时候没有照着做，我们就随便了，以为这个就是学妥拉，其实不是。我跟你讲，他说为什么骆驼穿真言还比较容易一点？有钱人要进入天国很难的，明白了吗？因为妥拉的要求真的很高的，真的很高的，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说我做得到的，你做不到的。你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今年比明年，明年比今年更好，后年比今年更好，因为你在学习，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持续下来。但是如果你今年都不肯做的话，明年一定比今年更糟糕，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麻木了。所以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他要看的说，你说你爱我，就使徒老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面讲的都很清楚，你不能讲你爱神而你不爱你的弟兄，这是妥啦，对不对？真的，我们现在在看，就你说新约在讲什么？新约在讲妥拉，他们在讲妥拉，而我们只是不学妥拉，我们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那你现在知道了，所以不是个人的，我爱神就可以，或是说这个只是给全部全国的人，就是以色列全国的人而已，不止那么多。他在讲的要合而为一，跟神耶稣啊，跟阿爸父神的合而为一，跟我们跟他的合而为一，这些连在一起就表示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有关系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紧密的，很亲密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我开始学习，我看人，我今天我看人，我不再一样。我看人不是不会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界定他，而是我会站在他的立场来看。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当怎么行？我怎么样去关顾他？我怎么样去爱他？我怎么样来帮助他、拉拔他？这些就是你应该做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跟神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当耶稣啊说诫命中最大的是爱神跟爱人，我们每一次安息日的聚会在唱的，对不对？不分的，不可以分的，不是说爱人是一回事，爱神是一回事，爱人如己是另外一回事。我做不到这个，我可以只做到这一点，在神的眼中来看是没有做到，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就是我都还没有进入整个的经文所讲的，只是讲到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领受妥拉。当然神介入了，这一群吵架的，这个发怨言的，争吵的，神介入了，来到他的圣山之下，每一个人都噤声了，每一个人都想到自己我可能要死了，没得吵了，大家一条心成为一个人，这是神要的，所以他才可以把那个最宝贵的妥拉赐下来给你们，借着摩西的手让以色列百姓有了这个最美丽的、最宝贵的婚姻里面的礼物——婚约书，可以明白哈？那我们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领受神更多、更多的他的那个礼物，更多、更多的恩典。 我们一定要合他的心意，我们要选择他的心要的是什么，是我去行的，我去做的，我已经听见了，我要去行，我要去做的。 你们可以抓到这一点吗？所以 我在这里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件这个礼拜发生的蛮特别的事情。当我们从礼拜，应该我们应该是从安息日晚上，上个礼拜安息日晚上，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那个叶特罗这个部分了。然后在这个之前呢，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记得我一直在提了，最近一直在提这件事，说我们想要买一个拖拉卷，有没有？那我们很早以前就开始请，就是弟兄姐妹们就开始奉献，然后我们就有一些钱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弟兄是应该是2022年23年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要奉献多少钱，他说来买拖拉卷。 OK， 我们就放在心上。然后忽然之间呢，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我在耶路撒冷，我已经问过，我也看过，我也甚至于看到过，可是知道我不可能买，因为他真正 kosher 的，就真正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他不可能卖给一个，哎，我是女人呢，然后我是外邦人呢，他不可能把他们的拖拉卷卖给你。那或是我看到都是很大的，那个我抱都抱不动，那个、太重了，那个也不行。所以我们问来问去，觉得说那就看神带吧。有一天或许神能够赐给我们，结果这一天就来到了。那个那天礼拜六之前，好像礼拜六之前哈，就是我的。Teresa， 你们认识他哈、哦、？Teresa 呢，就接到一个电话，那个这个电话是会堂里面一个弟兄，他认识一个拉比在佛罗里达，然后他们就连线，三个人连线，然后他要问 Teresa 说：“我知道你们在有兴趣要买一个拖拉卷，然后他要问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要长话短说，就是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是那个拉比跟他讲他在做什么，然后问他你们在哪里，有时候日本要买这个拖拉卷。结果那个拉比真的是很特别的，他说他不是没有把这个拖拉卷卖给基督徒的，也有过。然后他所有的拖拉卷呢，大部分都是从会堂里面退下来的，就是等于是我们说第二手，可是他们说是另外找家的拖拉卷。然后如果你要买真的拖拉卷就真的很贵，因为你要记得所谓的拖拉卷是用手写的，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从小就训练做文士，索菲尔就是写拖拉卷的。他说我们被训练写拖拉卷的人都是血泪的，流血流泪流汗的，这样子学成的。他说基督徒有时候有个误会，以为说哦，我也讲过，所以我很感恩他纠正了我。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被教导，就是如果你写错一个字的话，那这整个拖拉卷就丢掉了，不要 就这一个就不要了。他说你不知道那个皮纸是有多贵啊，我们不可能丢掉的。而所有的 ink 那个墨汁写在那个拖拉卷上面，其实那个 ink 呢是不会沉下去的，是不会沉下去，或者它就干掉，它不会沉下去的。所以如果写错的话呢，他说我们就刮掉，那干一点就刮掉，那刮掉以后再重写。所有的拖拉卷都是用牛的皮做的，或是用羊的皮做的。 说羊皮卷、羊皮卷，然后牛皮卷，那牛皮卷就很重，很重。然后他说，我现在手上有的这个拖拉卷，我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就是介绍给你的，不是牛皮卷，也不是羊皮卷，它是鹿皮卷。鹿，你知道鹿是洁净的动物，鹿也是洁净的动物，它所有的拖拉卷都是用洁净的动物的皮做的。然后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像我们那样的拖拉卷是硬的，他说那个也是kosher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名字，有拖拉写在上面。所以你不要轻看说这个是玩具，不是的。他说这个也是kosher的。就算你不要了，或是你想要换个什么的，已经坏了什么，你要把它烧掉，用烧的或是埋葬的，不能轻易的，就是你不能轻易的对待它。哇，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然后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就用这个，但是事实上原来这个也是在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眼中看，这个也是 kosher 的。 kosher 就是洁净的，就不一样的。然后当他讲到说这个是鹿皮卷的时候， Teresa 说他马上 想到诗篇42篇第一节所讲的，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你溪水。然后那个拉比说，哎，这也就是我想到的那个经文。他们两个就很开心，就是说这个经文就是彼此都有一个认知。可是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马上想到的倒不是这个经文，我想到的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而这些都是跟陀拉有关的，不管你是如鹿渴慕溪水，或是这个都是跟陀拉有关的，是很奇妙，哎，很奇妙。然后他们来来回回讲了很多次，那最后一次他说，拉比说，我要补充一件事情给你听。他说陀拉里面，经文里面，塔纳赫里面有很多是用鹿来形容的。他说你知道吗，拿弗他利这个支派他的标记就是鹿。犹大支派是什么？狮子，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他说拿弗他利就是鹿，就是鹿。然后他说有关拿弗他利的祝福的话，比如说雅各在比如序49章21节，他有祝福过拿弗他利。他说拿弗他利是什么？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妥拉，他是好像他在学习，他在教导妥拉，他学习妥拉的。这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更是进一步的。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拿弗他利的所分到的地在哪里？拿弗他利所分到的地就是靠近加利利海。然后在拿弗他利的地上，这块地上有两个犹太教认为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一个就是 Tiberia 提比利亚，还有一个就是 Safat， 在山上 Safat， 那个也是我去过一次，哇，也是很那个气息很重的哈。然后摩西在申命记33章23节，他也祝福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报得他的祝福，或说他必承受地图，直到南边的湖加利利湖。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他说 Teresa 说他就去看哈巴有关拿弗他利的一些说法。他说拿弗他利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 当他们从埃及第二次回来的时候，知道约瑟还活着，所有的儿子一到家就奔向雅各的时候，他说拿弗他利是跑第一个，爸爸，约瑟还活着，他就告诉了爸爸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动作是最快的一个。然后拿弗他利分到的这一块地呢是非常肥沃的。我有一年我们开着车子从加利利海的那个南部，就是绕一圈，然后从南部这样走，要绕一圈往另外一地方去的时候，几公里啊，我不晓得有几公里，那个香蕉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这两边都是，我想这么多香蕉，而且都保护得非常好，到底要到哪里去？他们是出口或者供应整个全以色列的，运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当年圣殿还在的时候，每一次有那个出熟的果子要献到圣殿去的时候，一定是从拿弗他利这个地方收集的，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去。我就想到你们有听过我做的见证，那个那一年2011年的时候，我到神要我去逾越节，然后之后到那个加利利海，然后我绕了一圈，那回来之后神告诉我一句话，就是我要赐给你加利利海的丰盛。我一个人领受是给全部的团队的，就想到说哇，这整个的连上，整个的那个连起来，为什么是鹿皮？他说鹿皮很稀少的，不是很多的，鹿皮的经文妥拉卷是很稀少的，他说刚好是这个。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个会到他手上，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也跟他一起学习抄写妥拉卷的这个拉比，年纪都很大，他们都80几岁了。然后他说这个拉比遭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他就是有人骗了他，所以他在那个financial 上，就是财务上有遭受打击，然后他就把这个拿来给他，就说你帮我卖吧。所以他说这个妥拉卷所卖的钱，我完全是要寄回去给我的弟兄的。他说我不赚钱的，我不会为这一卷妥拉卷赚钱的。那所以当我们进入了这个上个礼拜安息日之后，进入了叶特罗这个 portion 的时候，我跟东京的长老们就我们有一个开会，我们有一起就让他知道我们整个的过程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大家都很愿意，我们就买了吧，虽然钱还不够，但是说好我们就买了吧，然后我们就定了吧。然后但是这因为是安息日，所以在美国的安息日等于我们的礼拜天的安息日之后呢， Teresa 跟 Rabbi 联络说我们要买，然后他第二天就把手上有的就传出去给他了。那当我看到这个在准备这个出埃及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主啊，这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你就在今天这个时刻，这一周，不是下一周，也不是上一周，就是这一周，我们拿到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拿到了这个妥拉卷，而且是用鹿皮写的，然后在经文里面有那么多的祝福的话，从这个鹿本身赐下来给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给你们的。如果你们对于妥拉，我们一条心，不管我们多少人，我们一条心，我们彼此爱主爱神，爱神爱人，我们一条心，我们一起承接他赐给我们从妥拉来的这个恩典，这个 blessing， 这个祝福。那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今天讲这一篇，现在告诉你们这一个之前，我昨天我已经拍了一个短的视频，我给 东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应该第一手知道。那我要讲的就是我在里面跟他们讲，我说牧师现在在台湾，但是呢，我之所以在台湾，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我们才可能在这里。所以台湾的安息日圣会是跟东京的安息日圣会是连延长的，是合一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合一的，是有关联的，在主里面是有关联的。我们从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所学习到的，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大概是下个礼拜，如果可能的话， Teresa 会抱着这个陀拉卷来，竟然先到佛尔摩沙。我们的长老说，怎么会先到台湾来呢？因为他机票早就买了，他先到这里。但我可能不会带到这里，因为这个还有一个步骤。然后我们在东京会开始预备那个柜子。然后也许我们四月会去。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你们有人有心要跟我一起去的话，我们一起去，而且你们都可以读妥拉，可以吟唱妥拉，那或许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把这个妥拉卷献给神的时候，放进柜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用那个，一定要用手指的，不能用手去碰了，去读那个妥拉，吟唱妥拉。谁知道呢？我们为这件事情也祷告，然后让东京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得到鼓励，得到激励，说哇，在台湾的这么多弟兄姐妹们，这么，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好可爱啊，都很喜乐的，一起来祝福他们，他不勉强的。OK， 我有在想说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柜子什么时候做好，然后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有可能是在大概不会到五月五旬节，或许在四月的时候，过了逾越节之后，所以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感恩，然后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感谢神，真的是每一件事情神的带领。我觉得说神带我到日本用 Hepsibar 给我，然后让我到日本去的时候，现在到台湾的时候，他每一步道路都是他在带领的。我在神面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不是我计划什么，说或是说我想要为我自己立个什么名字，都没有的。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实话，每次到哪里去，我们的姐妹就，牧师，你怎么不讲一下我们的 Hepsibar 神学我的同学？我说，我每次都忘记，我每次都不会觉得说啊，我现在要为这个名字来讲什么。因为主要就是要做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是为着妥拉，为着妥拉的缘故，我们要让人知道，因为要回到妥拉，并且今天信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条心，我们要成为一个人，在妥拉里面成为一个人，成为一条心，不是为我，应该也不要为你自己，我们为的是神跟他的话语。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千禧年国度里，直到耶稣啊再来，然后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一件事情欢喜快乐，在那里跳舞，在那里称颂神。但愿这样的一个远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部分。我们感谢神。我有很多要讲，但是没有关系，还有机会在讲的，我今天就要停在这里，然后让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用听的，我们在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主不是人的声音，我们要为一切你的带领，奇妙的带领，你的信实，你给我们的这些印记跟见证，让我们知道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立在我们当中。所以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配得你的婚约书的每一位，你赐给以色列百姓，赐给我们的婚约书，我们要在你面前说，因着我们的合一，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主，我们应该配得的。 愿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不是在这个时间点的结束上，而是在那个永恒的时间继续留在我们的里面，流畅在我们的里面，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能够听见。奉靠耶稣哈马逊的名，阿门。